请各位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七节，然后二十六、二十七两节，十二到十七轮流来念，后面一起念。我来念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二六二七一同念：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次主题与主同行，我要先跟各位复习一下，或者顺便考你们一下。第一次讲与主同行，要与主怎样同心，这是第一题。第二，与主同行，要与主同死，还有同活。第三，今天上午讲的与主同苦，还有同荣。今天晚上要讲的是与主同伴、同工。同伴就是做伴侣、做朋友，同工来照主的吩咐来做他的工。与主同行，我们今生的路程，耶稣是好朋友，做同伴。耶稣所希望的工作借我们成全，是同工。刚才读的圣经是主耶稣在地上传到最后一晚跟门徒讲的话，三年半很快就过了，最后一晚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里面有一句话，请各位要特别注意。主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什么？大家说，朋友。这是主耶稣心里面的一种期望。这么多人跟随耶稣，耶稣特别训练一个核心，这一个使徒们。耶稣说：我现在不称你们为仆人了，要称你们为朋友。可见主耶稣虽然要把工作给很多人做，希望好朋友的心态来做他的工，不是仆人的心态。神希望跟人做朋友，就是要跟人同行，希望人跟神做朋友，人与他同行， 与主同行做朋友，才能做主的工。所以神原来托付亚当夏娃做很多工作，是常到伊甸园跟他们见面，跟他们谈话。只可惜亚当夏娃后来做了魔鬼的朋友，跟撒旦做朋友，以至于没有办法让神做他们的朋友。那神以后要用的人都是先做朋友，不能做朋友神不能用。以诺被神用，他与神同行做朋友300年。挪亚被神用，是神同行，是能成为义人，被神悦纳，神以后用挪亚。亚伯拉罕被神用，他是神的朋友，3次圣经见证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约瑟被神用，是神的朋友。摩西被神用，是神的朋友。到今天，如果你想被神用，希望你记住，先做他的朋友。若不然，他不放心把那么重要的工作交给非他的朋友。所以我先强调，主耶稣传道3年半最后一晚，他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朋友。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但是做主的仆人，更要做主的朋友。不但是朋友，要做好朋友。愿我们每一位得主的满意。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啊，再强调这个重点。据说古代波斯国王，一个很强盛的时代，这个国王啊，王公上下都非常敬畏他，唯唯诺诺，没有一个朋友，都是仆人。所以这个国王没有谈心对象，很不满意，他就想找朋友，找不到，他只好化妆到菜场去找朋友，到街上化妆的太贫穷了，也找不到朋友啊！大家看他就走开了，不理他。哎，半天没有人，最后有一个人，是一个做苦工的啊，打扫街道的，清理垃圾的。他看看怎么这个人在这里，一个人都没有跟他做朋友，就跑去跟他做朋友了。哎，然后说你没地方住，到我家来住啊！就我吃什么你吃什么啊！不过明天开始，你要跟我一同做苦工去啊，去挑石头，去打扫垃圾。这个国王说：“好吧，我就跟你去啊。”然后几天做苦工下来，这个苦工就把很多苦水就跟他倾吐了啊，苦水里面一大部分都骂国王不好，这个不会治理国家哈，让我们这些做苦工苦到这样子。哎，他从来没有给骂过，哎，听了很新鲜呐，王宫里面都是捧他的啦。好，他就继续问，还有什么该骂？多讲一点。好，他就越骂越起劲哈。好，过几天他说啊，我现在要到别地方去了。他说：“好吧，你随时回来啊，我都欢迎你住我这里，继续一起做苦工。”过了2-3天，皇宫大马车啊，带着重贵礼物来到这一家门口，啊，说：“这是皇宫送来的礼物给你。”他说：“我哪里有皇宫的朋友？送错了，全部退回去啊。”哎，第二天又送来了，他又把它退回去。第3天国王自己来了，他一看到，哇，这是国王啊，我真是有眼无珠啊，这几天叫你一起做苦工啊，叫你一起吃粗茶淡饭，他就跪在国王面前 说我真是对不起你啊，从今天开始我一定毕恭毕敬，好好做你的仆人，服侍你。没想到国王听完伤心不得了，跑去把他抱起来，说我的仆人太多了，我不要再多一个，我就是要你做我的朋友啊，你把国王缺点通通再讲出来，以后你可以帮助我改进啊，以后把他接到王宫去住啊。这是一个小故事啊，我就请各位去思想，主耶稣回到父的右边，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统管宇宙天地万有，他现在心里面不是希望增加一个仆人而已，他希望增加一个好朋友，所以请你们回答我，愿不愿意做主耶稣好朋友啊？好吧，不答的人哈，我希望你心里回答就好了，主耶稣听见就好了啊。这是主耶稣最后一个晚上，他跟他的重要门徒们讲这个话。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朋友一个特点是相知，仆人只是遵命而行，叫你买葱就买葱啊，叫你买花就买花。朋友会谈一谈啊，你为什么要买花啊，你干什么啊，这个彼此能够了解，能够知心，能够谈心啊，是一个相知的朋友啊。所以主耶稣希望我们做一个知主的朋友，知道我们的主，不但知道我们的主，下面还有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我先不讲啊，等我讲完第一点我再讲主耶稣接下来讲第二面第三面怎么做他的朋友。我先从相知讲起啊，主耶稣说仆人不知道主人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把从父那里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啊。神很希望把他的心事啊告诉朋友，可惜朋友不多就是了啊。主很盼望把父的一切奥秘一切旨意启示给你啊，希望让你能明白，神在历史上真的把许多他的心事他的奥秘告诉他的朋友。比方说以诺跟神同行300年，以诺后来得到神的启示，说预言，说什么预言？说主一定带着千万圣者降临，要审判不敬虔的人，审判不敬虔的世代啊。所以神就把心事告诉以诺，以诺成为先知，传讲神的旨意啊。顺便考你们一下，刚才我讲的这个记载在创世纪哪一章？好，你们最好不要回答啊，回答就会答错了，因为创世纪没有，不在创世纪里面，我是故意要害你们的啦。那现在请你们哪一位知道告诉我记在什么书里面？哎，答对了哦，你们很厉害啊。哦，犹大书。再顺便问你们，在犹大书哪一章里面？害不成，你们太厉害了。犹大书没有章嘛，就是一小段而已。这是新约里面神启示犹大，把过去神做的事记载下来。以诺跟神同行，做神的好朋友啊，神就把奥秘告诉他，把心事告诉他。那不但是以诺，挪亚也是如此啊。神就告诉挪亚一个大的秘密，就是洪水要来了。 谁会相信呢？啊，谁会知道呢？实在世上那个时候天天这么好的天气，但是神告诉挪亚，你去建方舟，啊，将来洪水40昼夜下大雨下不完，所以去盖方舟。挪亚得到神的指示，就真的去盖方舟了。哇，这个很大的工程啊！然后一面盖方舟，一面传义道，告诉世上的人要悔改啊，神的审判要来了，洪水要来了，大家笑翻天了，对不对啊？这神经病啊！哇，他就倾家荡产，什么都卖了去盖方舟。那么大，你买木材就买好多好多钱，找工人来盖啊，然后很多很多事啊，大家都不信，都不信，最后一家八口进到方舟，洪水来了才就得救了。神就把奥秘秘密告诉挪亚，这是因为挪亚成为神的朋友，挪亚与神同行，挪亚是个义人，神悦纳。再来看亚伯拉罕也是如此啊，亚伯拉罕跟神做朋友，神把许多奥秘是告诉他，他做多国的父，成为信心之父，他要蒙神赐福他的后裔，特别一个后裔就是基督啊，要从他的后裔出来。亚伯拉罕看见主耶稣，他就快乐了，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哈。好，那么亚伯拉罕还知道很多事啊。当神要审判索多玛、俄梅拉，先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如果有50个义人，你还要毁灭吗？啊，神说你去找吧，找不到，然后不死心呐、啊。亚伯兰说，那么45个你还毁灭吗？你去找啊。他又去找，没有。那40个又没有，30个没有，最后10个都找不到。神就跟亚伯拉罕像好朋友那样子啊，这个互相谈话讨价还价。那么太多例子啊，最著名的就是摩西。圣经讲摩西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不但是朋友，好朋友，特别3次强调面对面所认识啊！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因为很多时候做朋友连面都不要见的，对不对啊？20年前写信啊，写来写去不要见面，那个叫什么友啊？笔友啊，现在没有笔友了吧？都变什么友了？都变网友，网友也不是朋友的啊，都不要见面啊，这个根本没有交情嘛啊！网友，网友是没有朋友的意思，因为就是一没有嘛，一没有啊，就是没有朋友嘛啊。那么见面也不一定是好朋友啊，见面啊，打球在一起叫什么友啊？球友。下棋叫什么友啊？棋友啊，这样子，这样叫什么友啊？牌友嘛，你们大概太少牌友，所以不会讲啊。那么这种友在一起啊，也不是什么好朋友啊。有的每一次在一起吃吃喝喝叫什么友啊？酒肉朋友。真正的知心朋友，你这一辈子有几个的话就很快乐啊。那一种谈心、知心、体贴、彼此真诚关怀的好朋友，一生都不多啊，不太多，连我们主内有的时候都不能那么知心啊。希望主内很多知心朋友啊，这样的朋友叫做面对面怎么样所认识啊，就是无话不谈啊，重担分担，快乐分享啊，这种朋友哎呀太好。那神跟摩西是这种朋友啊，面对面所认识。所以摩西上山40昼夜跟神面对面，跟神谈话。那么好朋友一定互相影响的啊，所以中国话说啊，近朱者赤啊， 近墨者什么？哎，啊，考你们，近神者怎么样？神啊，不是哈，这你们自己发明的答案。摩西上山四十昼夜，跟神面对面，下山时候不知不觉脸上干什么？发光，对了，所以近神者干什么？发光，对了，近神者发光啊。明天你们早上起床梳头的时候，镜子看看脸上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不要拿电灯泡后面照没有用的，看看有没有那一种哈、啊、那种安详的光芒，有没有那一种慈爱的光芒，有没有那一种良善的光芒啊，圣洁的光芒。有的时候我们看看镜子，哎呀讨厌死了，这里面哎呀算了不看了啊。如果你能够感觉哎呀真好啊，神的恩，神的灵，神的爱，神的真理在里面充满啊，你就有神的光芒照出来。摩西下山脸上发光，摩西自己知不知道？不知道。以色列百姓知不知道？知道。如果你脸上有光，请问你家里第一个知道是谁？问弟兄啊。如果你弟兄脸上发光，第一个知道是谁？你太太。如果姐妹你发光，第一个知道是谁啊？不知道啊。那你先生太不关心你了啊，他一定会知道的，怎么不知道？哎呀，过去太太这么凶这么厉害，怎么变这么温柔啊，怎么变这么可爱？姐妹们，你要让丈夫知道啊，千万不要不知道啊。上帝改变你就会知道，你自己不知道，摩西自己不知道下山他不知道，不知不觉，可是以色列百姓看到都知道了，所以不敢见摩西。摩西赶快把帕子拿出来挡住他的脸。这里我要强调一件事啊，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你有好的灵修生活吗？你真的肯安排时间啊，每一天读经、祈祷、亲近神、与神面对面交往吗？啊，摩西上山四十昼夜，我们不必到哪个山上四十昼夜啊，你自己在家里面，你有这个心愿吗？我有很多机会各处去领会啊，我打听了解，今天基督徒真正每天好好灵修读经祷告的不太多啊。这话当然不是你们了，你们这康州什么都是最好的哈、啊，我都是讲别人就是了哈、啊，别地方如此。我希望你们保持你们的优良 啊，希望啊真正能够有美好的灵性。如果过去疏忽的，希望你们退休会回去之后啊，每天啊，你们至少安排30分钟，好好灵修祷告。圣经说，我们若亲近神，神就必什么？为什么神不亲近我们？因为我们不什么，不亲近神。道理很简单嘛。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不如一些近前的犹太教徒或者回教徒，真的哈、啊。记得有一次啊，我跟黄师母到欧洲去啊，正好12月31号从纽约起飞，大半飞机到欧洲都是晚上啊6、7点钟飞到那边，6、7点钟到达了啊，因为加了时差。然后飞飞飞，哎，飞了几个钟头之后，机长报告了，这个很特别。他说现在再几秒钟就12点，就是要这个 Happy New Year 了哈，还最后跟我们算5、4、3、2、1 Happy New Year， 哇，大家很鼓掌很快乐。哎，我坐飞机还没有搞，经过经验过这个啊，这是第一次。哎，然后啊。我就看到有一个穿黑衣服的男子站起来， 手上拿一包黑包包，我一看有点紧张了，会不会是恐怖，这恐怖分子这么多哈，我就拍一下黄师母啊，然后我不想拿着胆子，我就跟过去了，我去看看这个黑衣人士啊，真的拿一箱子跑到后面，他跑去找这个空服员讲话，我就更紧张了，后面他把枪出来，我就看，哎，空服姐就指一指旁边，结果他就跑到那个空的地方啊，厕所边上，然后就打开箱子了，我更紧张了，打开以后什么东西拿出来，拿了几本圣经出来，经典啊，哦，原来是一个敬虔犹太教徒，他就开始披上那个祷告的一个穗子啊，然后就开始读啊，他们一面读都一面鞠躬，一面读一面鞠躬啊，念念有词。我就坐在那个空位置看他搞什么啊，读读读啊，然后读完一本换另外一本读啊，又在读，然后我就一直看，从12点过一点点开始，到12:32结束，通通收好了啊，结束了。我就跑过去跟他聊天啊，我说你在干什么啊，他说我们敬虔犹太人，每天都读圣经，特别过年一开始半个小时我们是献给我们神啊，所以我在飞机上我就预备好了，特别在那里前半小时今年开始献给我们神的，好好读圣经。哎呀，我跟他聊一些，我非常感动啊，这些犹太教徒只有旧约没有新约，不懂神在基督里丰盛的恩典，他们却敬虔的读经。基督徒我们不但有旧约，还有宝贵的新约，可是我们不爱读圣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要读圣经，所以这一次你们既然来听到，我绝不放过机会的哈。请问各位，回家以后每一天要花多少时间读圣经呢？30分钟乱讲，我不是讲30分钟，请你们好好回想我刚讲什么，多少时间呢？灵修30分钟，还不答案是一样的哈。我刚才讲的是至少30分钟啊，50分钟可不可以呀？看你有没有时间嘛哈，40分钟也可以啊，1小时也可以。如果是没有很多时间，要多少时间？至少30分钟。人家犹太人都30分钟啊，犹太人呐、就是那一位，我以为是恐怖分子啊，他敬虔30分钟，在那边一年开始头30分钟献给神，他每天都读经。我们基督徒有这么好的新约，有神亲口的叮咛，我们却不爱读，所以损失太大了，太大了。希望康州的弟兄姊妹，你们已经是85分了吧，至少80分了啊，更进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都快满分了啊，就插上好好读经灵修啊。希望明天还在这里啊，后天回家就开始了啊，请问大家愿不愿意啊？哎呀，好吧，小声答跟大声答，只要坚定的心啊，上帝悦纳就很好，这很重要，很重要啊。全本圣经1189章啊，这是 chapters 啊。如果你一天能读4章圣经啊，一年至少读完一遍。因为你可以读，只要298天，你就读完了。所以，如果你想一年读完一遍圣经，你一天读4章，你 298天，一年你还放假67天，但是可能是要补课的，有的时候忙了这一天没补哈，或者生病了那一天没补，所以有67天给你补课用的啊，那你可以一年读完一遍。如果你说哎呀，我4章读不来，一天读2章，那请问几年读完一遍？2年1遍啊。你说2章还太多，一天读1章，几年读一遍？4年啊。我一天读半章，几年读一遍？那真的读半章也可以啊，几年读一遍？8年1遍。你就要算算看你还能活几岁啊，看你还有几个8年啊。如果你1个8年都不到了，你加点劲吧，你不要到见主耶稣一遍都没读完呐、啊。主耶稣考你了，哈巴古书，哦，哪里还有哈巴古还不晓得啊？去哪里翻呢？你翻不到了，来不及了。今天你赶快把握时间啊！如果你算算，我今年才20岁，哦，我可以活到80岁，还有60岁，那你就8年1遍没关系啊，啊，或者16年1遍，你至少还读个4、5遍去见主啊。你现在都老大不小了，我看我们中间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啊！你好好把握时间，这是我给你提醒一下啊。但是请记住啊，你每一次就是要见神的面，读圣经，神跟你说话，借着圣经的内容，我们就祷告，你跟神说话。每天如此的话，你每天与神面对面做朋友啊，你的灵性一定会进步的，一定会成长的。这是第一件事情啊，怎么跟耶稣做朋友啊？要面对面所认识的啊，能够让他的话常存在心里，让我们常与他交谈见面。你一天跟随主的脚踪，你若可以记啊，每天可以好好背一节啊，或者记一节，这一节圣经今天就怎么运用在我的家庭中，运用在我的生活中，运用在我的办公室啊，运用在家庭生活、夫妻相处、儿女或者跟父母，你就每天如果能记一节也不错了。不过我们可能不容易背得记得很清楚啊，每天能够想办法好好记一节用一节啊。如果最好是早上灵修，早上灵修，然后上班的时候马上就塞车，对不对啊？塞车就有事做了啊，要不然塞车就生气啊。现在塞车不生气了，为什么？刚刚那一节我怎么用啊？那一节圣经今天我还要见很多同事啊，还要忙碌很多事情，这一节圣经可不可以帮助我哪些方面？你一面塞车就一面想啊，当然还要注意开车哈、啊、但是要想到底我怎么来用，怎么能够把神的话用在生命中，常常想啊。如果你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啊。你这样背嘛，对不对啊？就背下来了，然后圣经哦，越背越多，越背越多，记在脑海里啊。这个太重要了。魔鬼要来攻击你啊，魔鬼最怕哪一种人啊？怕什么人啊？你们不知道了。或者我考你们啦，魔鬼试探主耶稣，被主耶稣打得落荒而逃，主耶稣是用什么把他打败的？对了，经上记着说啊，所以当你脑子里面很多经上的话，魔鬼看到你就发抖了啊，哇，这个家伙不要去啊，离远一点啊，一靠近他，你看给他圣灵的宝剑戳我2下我就惨了啊。所以圣灵的宝剑呢，常常圣灵宝剑今天我们把它摆在柜子上，对不对啊？你们摆哪里啊？ 圣灵宝剑拿下来练的，要舞的，对不对哈？每天给他舞一舞，用一用，魔鬼看你就怕了。哇，这个你会将来变成康州第一剑啊！魔鬼，哇，离开远一点哈！哦呀，我不能靠近他，他这个圣灵宝剑太厉害，一靠近他一剑就刺到我了。如果你半句圣灵都没有，好，那你的宝剑就供在柜子里，对不对哈？魔鬼来你就赤手空拳，你跟他打吧，你打不过人家的，你就失败了，被魔鬼掳去了。好了，现在停在这里啊。做耶稣的朋友，第一要做相知的朋友，知主的朋友。那么怎么能够知主的朋友？每天请你们记住，至少安排30分钟，好好亲近主，读经祷告啊。那么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你就可以读更多啊，可个人不一样。第二件事情，我要讲一个做朋友很要紧的一面啊，也是主耶稣一再强调的。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啊。主耶稣做我们的朋友，他真的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真的为我们舍命。所以朋友的珍贵在于那一种无私的爱，在于那一种舍己的爱，那一种真诚的爱。世上爱很多，能够无私无己，这是很超越的，能够舍己，这是极其超越的，很难的。主耶稣跟门徒讲一条新命令，要门徒们遵从新命令。为什么耶稣讲彼此相爱叫新命令呢？新在哪里啊？是不是旧约不讲彼此相爱，新约才开始讲彼此相爱，所以是新啊？答案一定不是的。旧约充满要彼此相爱，要爱人，不过旧约讲的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啊，这是一再强调。所以律法师考耶稣，诫命哪一条最大？主耶稣很快就回答啊，最大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什么如己。旧约都讲得很清楚，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彼此相爱是新命令？因为主耶稣下面讲一句话，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耶稣怎么爱我们呢？超过爱人如己，他是爱人没有自己，无己，他是爱人舍己，这是很高超的，这是一个新的境界，新的标准啊！这唯有主耶稣爱我们经验过了之后，来跟随主学习主，能够去爱人，爱人舍己。在德国的华人啊，每一年都举办一次的全德国华人退休会进修营啊，我去2次在他的进修营里面讲过道啊。那有一次我讲完了，他们这个会现在都在纽伦堡举办啊，借一个很大的青年旅馆啊，举办完了，他们就送我礼物啊。那我很高兴，收什么礼物呢？送我一个祷告的手，各位大家都看过一个图画啊，或者是雕塑祷告的手啊，我就很喜欢啊祷告的手。他们然后就告诉我说，这一个作者画家 Dürer， 他的家走路5分钟，在旅馆附近啊，问我要不要去看一看他的家，是博物馆。现在 Dürer 是500年前的人物啊，他是马丁路德的好朋友，也支持马丁路德改教运动。 啊，我就去参观，哇，他们有三层楼，它里面现在各种过去的作品以及介绍，那看完，哎，就发现啊，为什么他画这个祷告的手呢？原来有一个背景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啊。原来丢了是一个贫苦家庭的一个孩子，500年前学画是贵族高层人士的一种玩意儿，那种苦家庭的人是没有机会学，学得很贵的，但是他很有才华，他就要学，学呢就要打苦工来赚钱，他就一面打苦工一面学画。跟他住在一起有一个比他大3岁啊，他们是好朋友，他们都是基督徒，这个3岁年长的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们两个人都是打苦工学画。他们就想，哎呀，这样子啊，何年何月何日啊才能学成，所以就计划了，一个专心学画，另外一个专心打苦工，赚了钱支持他画成功了，卖钱再支持另外一位专心学画。两个人研讨半天，那个年长的他就说，我要先做，我先打苦工啊，我这个力量大。结果丢了就专心学画，3年之后啊，真的画得很好了，开画展卖很多钱。第二天那个年长就开始学画了，不要打苦工了。但很可惜啊，做3年苦工，当他要画一些细微东西的时候，这个肌肉受了伤害，难以画，画不下去了啊，都会发抖，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画下去，他最后决定放弃，不学了。他要走的那一天啊，他跪在屋里在祷告，丢了从外面回来，听到他的祷告说，主啊，赐智慧才华，继续让丢了越画越好。丢了一听之后啊，大受感动啊，就流下眼泪，跑去抱着这一位爱他的年长弟兄说，请你不要动啊，我要把你祷告的手画下来，提醒基督徒祷告，但更重要的，提醒基督徒彼此相爱。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以后你们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希望提醒你，真正能爱人如己之外，爱人能舍己，这是主耶稣他交代的事情啊。我们认识主，跟随主啊，也真正爱主，怎么能爱主呢？主耶稣什么都不缺乏，万有的主宰，你若要爱主，最好的表现是爱看得见的弟兄姊妹。我们若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姊妹，怎么能爱看不见的神呢？怎么能爱看不见的主耶稣呢？所以刚才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第一句讲要彼此相爱，主耶稣讲的，最后一句又强调彼此相爱，主耶稣要我们做他的好朋友，要我们爱他啊。真正爱耶稣的表现啊，不是只在我们唱歌赞美他而已，不是只在我们祷告，我们说主啊我爱你而已，主耶稣要求我们爱弟兄姊妹啊，主没有缺乏，弟兄姊妹可能有缺乏。如果你常常去关心啊，我听说你们康州教会啊不是那么大的教会，所以很容易认识人嘛啊，教会太大都不认识，没有办法啊，我们教会很大。有一次我问弟兄，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黄牧师，你第3次问我了，我以后再也不敢问了啊，因为没办法认识嘛。那你们教会 问一次就够了，对不对哈？啊，你叫什么名字啊？问一次就记住了嘛，记住了，以后就看看哪一个弟兄姊妹有需要，你就爱耶稣去爱他们，这是主所看重的。人间最缺乏就是爱，真能够有舍己的爱啊，那是大家最纪念的事情啊。我相信你们大概都去过Washington DC 啊，你们如果从这个 DC 开车去 Arlington 这个公墓那一带啊，你们一定会经过一个桥，那当然很复杂的桥了。上面有一座桥是从 Arlington 通到14号街的，那里的桥的名字啊，现在所用的是啊 Williams Memorial Bridge， 是这个 Arlen Williams Memorial Bridge， 用这个威廉斯的名字，这是一个人嘛。这个故事背后也很感人的故事啊，大约30多年前，从现在是雷根机场了，那个时候是国家机场了，起飞一架飞机，大概90几个人坐在飞机上，没有想到那一次因为是冬天1月份啊，飞机翅膀结了冰。那一天来没有注意，除冰没有除好，这个飞机都要把翅膀的冰除掉啊，不然它一方面是不平衡，一方面是重量太重啊，起飞有困难。结果飞机就一起飞就掉下来，正好撞到阿灵顿到14街的桥梁上面，就掉到河里面。那么剩下飞机的后半段还漂浮，飞机90几个都死了，剩下6个人爬到机尾部站在那边求救，马上救援人员就到，这个电视公司也到拍电视拍影片，然后直升机就来了，直升机来了就坠下2条救生梯，6个人里面最强壮的那一个人就叫做 Alan Williams， 啊，他马上就抓到就可以爬了。哎，但是一看旁边还有5个人，啊，他马上帮助2位女士赶快抓上救生梯就走了，然后飞机绕一圈再回来。掉下3个救生梯，他就想办法帮助另外3位，通通上了救生直升机开走了，飞机再绕一圈又回来了，可是整个飞机尾部沉到河底去了，人都不见了。所以当地政府和百姓纪念阿伦·威廉斯，就把那个桥的名字改成 Alan Williams Memorial Bridge， 直到今天，各位有机会到 Washington DC 去啊，可以去看一看啊。人间缺少是爱，不仅爱人如己，能够爱人无己到舍己，这是主耶稣的榜样，这也是主耶稣要我们做他朋友的话，我们来跟随他。靠主把爱活出来，耶稣在看我们每一位有没有充足的爱心，他要的朋友啊，不是那种小气的朋友啊，只为自己，能懂得为别人，像主耶稣来到人间就是为了拯救世上的罪人啊，能够舍己为人，是主耶稣的好朋友。所以这是第二个很要紧的重点，做主耶稣真正爱主的朋友，不但知主的朋友，还要爱主的朋友。好，最后第3点，主耶稣说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里几件很要紧的事情，结果子啊，是什么意思？是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指生命的果子，一个是福音的果子，一个是把耶稣美善生命活出来，一个是把耶稣美善的福音传出去。结果子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大概这两个啊。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用比喻，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的存在意义就是要结果子，结更多的果子，树的生命透过枝子结出果子，让人尝到树的美好啊。主耶稣是好树啊，圣经说好树结什么果子啊？好果子。我们是好树的枝子，我们应该结什么果子？好果子，那就是耶稣各样的荣耀的美德啊，耶稣的圣洁，耶稣的真诚，耶稣的良善，耶稣的公义，耶稣的慈爱，耶稣的诸般美德，从我们身上更多活出来啊！我今天上午也讲过了，神希望我们，他正在做工，正在磨造我们，使我们效法他儿子的什么模样，就是这个意思啊！把生命果子结出来。那这一面我就不再多讲了。第二，主耶稣说我们要做见证，他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保惠师真理的圣灵，圣灵来了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也要做见证。好，我们认识基督的人要传扬耶稣基督。所以两种果子都是非常重要的托付啊，这么重要的托付，托付给什么人？托付给他的好朋友，主的朋友。所以我们做主耶稣朋友啊，是一个被主托付结果子的人。那么我要讲一个很要紧的一件事了哈，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啊，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聪明智慧啊，乃是耶稣拣选我们，啊，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想到这里啊，我真感觉到这实在是很荣幸的事情啊，耶稣拣选我们，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啊，我们的地位，我们所蒙的恩宠超过天使，超过天使啊！耶稣钉十字架完成救恩啊，这样重大的消息要传给全世人，如果耶稣派天使传啊，那比我们能干多了啊，请各位谦卑点说吧，你能干还是天使能干？你不说都知道嘛，我们今天一塞车就完了，对不对啊？天使不怕，他有翅膀嘛，啊，塞车就不飞过去了啊，他可能一飞把车都飞起来了，啊，天使太能干。其实啊，有的时候我读圣经，我都想，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照理说谁去传福音最好啊？主耶稣自己传最好嘛，对不对啊？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主耶稣手中啊，主耶稣世界绕一圈传福音，谁敢不信啊？ 哪一个玩梗到敢不信呢、啊？不信他只要天上地下全病，先让你头痛一下子，你还玩梗不信，给你牙痛啊，牙痛还不信，给你神经痛，痛到你哀哀叫啊，求饶啊！信了信了，主耶稣不要这样做了，天上地下所有全病都在主手中啊，主耶稣自己不传，不传。所以谁要去传？耶稣叫谁传啊？你们打我们是很有智慧的打法哈、啊，不要打你们了，还打你们哈、啊？那谁是你们啊？那你们就是我们，对不对啊？所以你们答对了，最好不要门了，谁要去啊？我就对了哈、啊，就是我嘛哈、啊，这个是很尊荣的。如果你们好好读圣经就知道啊，耶稣降生，天使来报佳音，来传福音了、啊，天使来了。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啊，得胜了，天使也来了，来侍奉耶稣。以后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天使来加添力量。以后耶稣死里复活。天使又来了，报告好消息，让这个妇女他们，哦，耶稣复活了。耶稣升天，天使来了没有？你们不读圣经了、啊、来了吗？怎么不来、啊、天使还说这位怎样往天上去，还要怎样再来、啊、所以天使一路都做耶稣的传话使者。可是主耶稣升天以后啊，不要天使传福音，这是圣经的记载。我就举两个最有名的例子，一个叫做腓力跟太监埃提阿伯太监故事。埃提阿伯太监啊，从就是现在的所谓伊索比亚，对不对啊？或者翻成什么伊索俄比亚啊？埃索俄比亚是吧？好，不管怎么办，就是圣经是伊索比亚了，1000多公里啊，他跑到耶路撒冷想听福音，很可惜，不知道怎么搞的，没听到福音啊，看到圣殿非常雄伟，啊，看到祭司献祭，啊，看到听到祭司读圣经，很可能读的就是他像羊羔。被迁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啊，他当然听不懂了，啊，没人讲福音，他就以后坐车要回埃提阿伯，啊，坐车还在读圣经，啊，大概刚听完什么叫做他像羊羔被迁宰杀之地，读不懂。我就这样猜想，啊，那天主耶稣在天上看，啊，哇，一面很高兴，啊，一面很不高兴。高兴什么呢？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慕道朋友，啊，这个太难得了吧！啊，自己开车啊，1000多公里来听福音，一面听，然后还要一面读经啊，一面自己读了回家还读不懂。今天我们带朋友到教会听布道会不容易，是不是哈？早几个月就请他先吃牛排，又吃什么猪排，又这个烤。吃了半天啊，然后还要去车接他来啊，他还爱来不来啊，来了还给你摆翘，对不对啊？那我们只好忍耐了。可是主耶稣想，哇，这个慕道友太好了，可是不高兴了，不高兴什么呢？怎么没有人传福音呢？没人传，他可能看到彼得跑哪里去了？哇，教会太忙了嘛。耶路撒冷教会都上万人了，啊，彼得整天忙着要去牧养羊群，还要讲道，不行，再找保罗，不行，他还没悔改，还在杀基督徒哈，啊，这不能用啊，没有了。那请问各位，考你们了，结果主怎么办？打发谁啊？腓力，你们讲错了哈，不是打发腓力啊，你们没有好好读圣经，主打发谁来了？哎，答对了，打发一个天使来的嘛，这个没有人了，人都找不到啊。好了，天使去吧， 这个天使真的不远千万里就来了。可是啊，他本来应该到旷野去找埃及阿伯太监的，这个半路转弯了，转到哪一个城去了？又不读圣经了啊，转到撒玛利亚城去了，去找谁去了？找腓力，对了啊，腓力在撒玛利亚城嘛，埃及阿伯太监在旷野嘛，他的马车一直开一直开，马上就要开到埃及，然后就去了啊，埃及阿伯去了。所以这个天使啊，赶快去找腓力，叫腓力起来向南走啊，到旷野去。腓力就乖乖去了啊，然后圣灵与腓力同在，腓力哎就碰到了，碰到之后正在读这个以赛亚书啊，他像羊羔牵到宰杀之地也读不懂。腓力问他，你懂不懂啊？他说没有人教我怎么懂啊。腓力就马上就跟他讲耶稣，这就是讲到救世主弥赛亚基督啊。这一讲，圣灵感动太监，马上信耶稣了，马上接受神的儿子基督。然后他主动要求要做什么？要受洗。马路一看，哦，那边有大水潭，哎呀，不能走了，赶快停下来，我要受洗啊。今天我们劝一个人受洗，搞了半天他也不受洗，这个穆代尔太好了，一信主，我要受洗，他是真诚的嘛，很真心的，他有很长的预备，我们今天没有马上帮人家受洗，还要给他上受洗班，对不对哈？还要给他什么基要真理啊，搞半天才准他受洗，因为我们没有他这个背景，他是多年都是敬畏神，追求真理，所以又到圣殿听了很多，他那个时候已经适合受洗，才去受洗了。好，这是举一个例子啊。上帝派天使做次要的事情，上帝派基督徒做什么事情？重要的事情，请记住这个原则啊。再来一个例子，各位一定也熟悉啊，有一个罗马的军官。管100个人的百夫长叫什么名字啊？格里牛，对了啊，格里牛。这个罗马人呢、是个外邦军人，也是很敬虔啊，敬畏神，同时周济贫穷啊。上帝天上看了很高兴，哎呀，这个人真好啊，又敬畏神，又周济贫穷。可惜没有听福音。犹太人不去的，不肯进到外邦人家，怕被外邦习俗玷污啊，所以都不去。没有办法了，那既然你们都不去，结果上帝打发谁去了？又是乱讲啊！你们还没有好好读圣经嘛？这怎么可以啊？哈、上帝又打发天使来了啊！天使又来了，这是很特别的例子啊。好，天使又来了，这一次啊他没走错，天使进了哥林流家门，然后跟哥林流讲话，说哥林流啊，你的祷告你的周济上帝都悦纳了，但是不够啊，不够啊，你要赶快派人啊，你得派家人去找彼得来啊，彼得要把福音告诉你。哎呀，我做到这边我就觉得奇怪了，难道天使不会讲吗？天使会不会讲啊？当然会讲了，已经讲一堆话了，对不对哈、你这个再讲福音不就马上就信了吗？不行，上帝就是不要天使讲。哦，他们赶快派人从该撒利亚跑到约珀，彼得在约珀一个西门这个削皮匠的家里嘛，正在屋顶祷告。现在从该撒利亚开汽车到约珀都要1个小时啊，那高速公路啊，所以那个时候也折腾半天啊，那些家人就驾马车也好怎么样，就赶到约珀。哎，彼得正在祷告，这上帝还要花很多心思改变彼得。祷告祷告，上帝知道彼得脑子顽固啊，天上一块大布掉下来，里面各种动物啊，按照犹太人洁净的不洁净都有。然后一个声音告诉彼得起来干什么？宰了吃啊！ 彼得听完之后就跟上帝辩论神学问题了啊，这个不能吃的，这个你被搞错了，这个这个猪蹄膀不能吃的啊，这个螃蟹不能吃的，这个没有鳞的鳝鱼不能吃啊啊，跟上帝辩论，上帝不跟他辩，收走了，是的，哎，又来了，第二次，又是这些动物，又说起来宰了吃，那还是不吃。以后第三次又掉下来，又说宰着吃。正在这时候，哥尼流家人就来敲门了。他马上就明白了，这还辩论什么呢？上帝就是派我去外邦人家嘛，外邦人吃这些东西的。所以彼得就改变了，你看上帝花多少功夫啊。彼得去了之后，讲道还没讲完呢，圣灵就干什么了？降在他们身上了，他们就都悔改信耶稣了，这是上帝工作了。然后彼得完成传福音的使命，还是一样的一句话，上帝让天使做次要的事情，让基督徒做什么事情啊？一直到今天呢，到今天，除非进入大灾难的时候，才有天使在空中传永远的福音，在启示录里面。到今天为止，神只使用乐意为他传福音的人去做福音的工作，天使只能做次要的事情。基督徒请问在哪里？在这里啊。谁是基督徒啊？我啊，就是我们了啊，我们啊，我们啊。所以各位啊，我们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一种使命啊，非常尊贵的一个使命，非常荣幸的一个使命啊。我想今天有人跟我谈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基督徒要谦卑，跟自卑有什么不同呢？很大不同。谦卑你很有本事啊，你不是自夸、炫耀、高傲、张狂，我们不是这样啊，我们是可以很认真、很勇敢做好该做的事啊，做好能做的事，但绝对不是去显扬自己了不起。绝对不是自夸、张狂、炫耀、高傲、看不起别人，这都不是的。我们如果没有本事的话，承认没有本事，这个叫不叫谦卑啊？这个叫诚实啊！你没有本事嘛，你还谦卑什么呢啊？但是很有本事啊，你很有才干，你不要去宣扬自己，你尽你本分去做该做的事。自卑是一种懦弱的心态，谦卑是一种勇敢的心态。他生怕自卑的人生怕比不上别人，但是又好强，那么又会在别人面前退缩、胆怯，很自卑。基督徒不自卑，主耶稣基督是最好的榜样。他到地上来，他大有本事啊，所以在祭司长面前，在文士面前、法利赛人面前、长老面前，主耶稣可以侃侃而谈的，可以跟他们辩论啊，他一点都不自卑。但是主耶稣是极其谦卑啊，他不是要宣扬自己嘛，不是要高举自己。在犹太这些律法专家面前，他是绝不自卑。但是主耶稣真的是很谦卑，柔和谦卑。他在巡抚比拉多面前，在希律安提珀王面前被他们审问，主耶稣可以当场跟他们一种讲论真理啊。耶稣说，我就是王，我为真理见证而来啊，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那一种理直气壮为真理做见证啊。那么今天请各位记住啊，你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我们可以不是自卑， 我们可以很谦卑，但是我们却很有勇敢，却很有胆量，我们可以把神的真理和福音向所有世人传扬，不管他是什么对象，不管他是什么地位，不管他是什么学问，千万不要自卑。你可以向得诺贝尔奖的这些博士们，了不起的人，告诉他圣经的真理是什么，神的拯救大能，不要自卑啊，不要害怕。你像一个很卑微蓝领阶级的人，你可以很谦卑，可以抚救他们的需要。你千万不要把自己抬得过高啊，这是我附带说一下啊。但是重要的是什么？记住啊，神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他看重我们，让我们承担重要的角色。每一位都是重要，主耶稣看为重要，主耶稣看为宝贵啊。他当好朋友，他把这么重要的托付给你，能够相托的朋友。那么主耶稣说了，我们结果子会让我们的果子长存。请各位都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人啊，你一生努力辛劳，哪一样长存呢？地上东西不长存啊，买很好的房子，房子不长存，很好的车子也不长存，银行的存款啊，你尽量努力啊，你一年能够后面加一个零就很了不起了啊，一年加一个零，但是你加加加加到你最后都是零啊，你什么也带不走了嘛，都是零。什么能够长存？你带一个人信耶稣，天上就多一个灵魂长存；带十个人信耶稣，天上十个灵魂；你带一百个，那边一百个灵魂长存。如果你带零个，请问天上几个灵魂啊？不是没有啊，你自己去嘛，还有一个，很孤单就是了啊。到了天上，哎呦，怎么没有朋友啊？啊，现在还有机会啊，神要用你嘛。不是我们拣选主啊，是主耶稣拣选我们，分派我们结果子啊。你愿不愿意去嘛？你要愿意去，后面天上地下所有权柄要支持你啊，那是太宝贵的。圣灵与我们同工嘛，圣灵差遣就是做见证啊。使徒行传从头到尾都是圣灵为耶稣做见证。请各位记住啊，凡羡慕圣灵充满，羡慕圣灵大能，永远把目标找到。使徒行传圣灵工作，他的中心是为耶稣做见证啊，这也是主耶稣讲的嘛。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什么见证。这就是使徒行传啊。今天你若羡慕圣灵充满的人，请你记住啊，如果你的方向弄错了，如果你的目标弄错了，恐怕你整个都会错了啊。唯有高举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基督、见证基督，圣灵是要做这个事情。什么表现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目的、这个结果，荣耀基督、高举基督。而且圣父非常关心照圣旨这样吩咐去行的人。所以主耶稣讲一句话，很多基督徒只背这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啊。圣经其他都不会背，一背就这一节，无论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不过常常我们所经验的无论求什么都没有给我们啊。 为什么？主耶稣讲了嘛，讲了，儿子向爸爸求饼，爸爸不会给什么石头；儿子向爸爸求鱼，爸爸不会给什么，不会给蛇啊。那么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那你说，哎，这对了嘛，啊，无论求什么都给我好东西，但是你求错了。如果你向爸爸求石头，爸爸给不给？你向爸爸求，你们哪一个做儿子跟你求蛇，你给的？啊，他咬一口就完蛋了。所以你要求石头、求蛇，爸爸为了爱而不给嘛。妄求，啊，我们求的不照神的旨意，那么神要是不给呀，啊？是爱你的缘故，为你好的缘故啊！如果你求什么就给，恐怕你后悔来不及啊！我记得一个笑话，这个大概真的是笑话。有一对夫妻，60岁，他们同年同月同日生，所以60岁庆祝是扩大盛大。所有亲戚朋友邻居同学什么都请来了，啊，请来了，那么大大欢喜庆祝最后一个节目，切蛋糕了。切蛋糕之前呢，许愿，正在许愿呢，啊，天使突然来了，你们一个人许一个愿吧，给你们特别成就啊。太太先，太太，哎呀，这样的话我要环游全世界啊，有最好的招待啊。都5星级旅馆，然后最好的旅导游，哎，马上招待券来了啊，飞机票什么都来了啊，哇，好高兴啊，马上去旅游，要跟先生去了。然后先生，这个先生啊，这个有点不太正经了，啊，真盼望我太太比我年轻30岁呀，啊，刚刚许完愿，他就变成90岁老公公了啊。太太没变啊，他的确年轻30岁，啊，这是笑话嘛，我刚刚讲过了。如果无论求什么，啊，都照我们的意思，天父就给你了，那你要后悔了。怎么我求这个东西呢？哎呀，你为什么不好好求？求说我更认识主啊，我能够知道主更多啊。为什么你不求说我能够爱主更深啊，我能够爱人更多啊？为什么不求我能够更多结果子啊，我能够更多领人归主啊？为什么我们不求耶稣要我们求的啊？如果你求更知主、更爱主、更被主使用，他托付你的话，请问天上的父会不会成全？会不会？一定会的。不信你试试看吧。啊，什么时候开始啊？哇，现在就开始。哇，你们是康州是很进步的，了不起的。我本来还以为说后天的，礼拜一啊，哎，你们现在就开始了，感谢赞美主啊！哇，太好太好哈，啊！希望认识主更深更多，爱主更深，侍奉主更忠心啊！你就与主做好的同伴，与主做好的同工，就与主美好的同行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这样做啊？要，好，请祷告啊！亲爱主耶稣，当年你在世上最后一晚给门徒的叮咛，我们真愿意更多照你的话行，我们愿意越来越多认识你，更多爱你，更忠心侍奉你。主啊，引领我们，保 受我们。我们真盼望都成为主的好朋友，从地上一直到天上，直到永恒。愿父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行在我们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感谢赞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